在日本中部的福井县坂井市的沿岸，有一个名为东巡方的独特断崖，主要的地址为安山岩，常年累月的海蚀作用下，形成了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全世界有如此景观的地形只有三处，一个在北韩的静冈山，一个在挪威的西海岸，另一个就是在福井县的东巡方断崖。1968年，日本政府将此地列为国定自然风景区，属于月前海岸国定公园的一部分。日落时分，整个断崖沐浴在夕阳下，将东巡方染成了金黄色，形成了绝美的日落海景。不过在美景的背后，却有个形成对比的灵异传闻，因为这里被称之为仅次于青木原树海的自杀圣地。大家好，我是希尔，欢迎收看本集的都市传说。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东巡方断崖。东巡方的命名由来源自于平安时代末年的一个传说。在900多年前，位于福井县的平泉寺有一个名叫东巡方的僧侣，据说他待人粗暴无礼，总是仗着自己力大无穷而目中无人。寺庙里的其他僧侣都看不惯他，但又没有人能打赢他，因此大家总是敢怒不敢言。有一天，东巡方遇见了一位心仪的姑娘。顺道一提，日本佛教认为念佛比持戒更为重要，因此僧侣不仅可以吃荤，也允许娶妻生子。但另一名叫真柄觉念的僧侣也同样爱上了这名姑娘，而其他僧侣也受够了东巡方的为所欲为，因此众人便联合密谋，打算谋害东巡方。1182年4月5日，几名僧侣邀约东巡方到海岸边。东巡方不疑有诈，却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那天天气十分晴朗，海岸线的风景宜人。此时一名僧侣突然拿出了一壶酒，几人便在海岸边席地而坐，喝起酒来，一杯接着一杯，很快不胜酒力的东巡方便醉倒。此时真柄觉念突然出现，东巡方这才惊觉原来自己被设局了。众人将东巡方推下悬崖，而本来晴空万里的天气也突然骤变，天空突然刮起了暴风雨，原本平静的海面也变得异常的汹涌，巨浪将真柄觉念卷入了海中。这恶劣的天气就这样一直持续了49天。在往后的每年，一到了4月，明明是春天，但海上的天气却刮起了狂风暴雨，让渔民无法出海。后来有人找到了东光寺的祥云法师前来做法。祥云法师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为：北海漫漫风浪紧，东巡何敢爱舟行。随后祥云法师将诗投入了海中，此后便风平浪静，后人便将此断崖命名为东巡方。但即便过了数百年，一直到了近代，东巡方断崖闹鬼的传闻依然持续着。每年平均有30人来到此处寻断，有人说是东巡方在此地下了诅咒，而这不仅让东巡方断崖成为了自杀圣地，更让这里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色彩。东巡方断崖最为人知晓的灵异传闻就是那个闹鬼的电话亭。穿过游客中心和停车场，在通往断崖处一个人烟稀少的空地，附近什么也没有，但却有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电话亭伫立在此。一般来说，电话亭不应该设在游客中心或是人潮众多的地方吗？为何会设置在这个断崖边？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亭，上面写了许多预防自杀的标语，里头还摆放了圣经、生命的力量等书籍。因为这个位置是通往断崖的必经之路，这是专门为那些前来寻短的人们所设置的生命电话亭，希望他们在最后一刻还有机会向他人求助。不过这个利益良善的电话亭也传有闹鬼，之前就有传闻说曾有人在深夜时分听见电话响了，但一拿起话筒却只听见凄厉的哭泣声。曾有一位网友在部落格上分享了有关东巡方的经历。10多年前，当时他和同事共三人一起到福井县出差，在出差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一名同事提议晚上去东巡方断崖看看，便和其他两人说了一些相关的传闻。三人都对这些灵异之事感到十分的好奇，也想去这个灵异景点朝圣。说走就走，三人上了车便出发了。 到东巡方停车场时，已经晚上11点多了。沿途经过的海岸边，还能看到人有不少人在岸边钓鱼。不过到东巡方断崖后，却不见任何灯火，有的只剩一片漆黑，和刚刚经过的满是钓客的海岸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传闻让人不敢靠近。三人停好车后，拿了一只平常用来检查汽车引擎室的手电筒便走了进去。因为只是放在车上备用的手电筒，在这个漆黑的海边光源十分微弱，三人小心翼翼地摸黑前行。一走进去没多久，马上就看见了电话亭。在黑暗中，那个亮着灯的电话亭显得特别的明显，而一名不知道该说是大胆还是白目的同事还想拿起电话筒听听看，但立刻就被其他人阻止了。他们没有在电话亭停留太久，便继续往前走到了断崖处。夜晚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掉下去，因此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整个断崖只有他们三人，配上海风吹拂和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显得有些诡异。突然其中一名同事问道，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本来还有说有笑的三人也突然沉默，好像真的隐约有听见吱吱喳喳的说话声，有点像是有人在念经，但又被海风和海浪声盖过，不是听得很清楚。三人互看了一眼后，都不约而同地回头默默走向停车处。过程中三人一句话也没说，但那个念经的声音反而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近，感觉就像是跟在他们三人的后头。他们也加大了步伐，渐渐地开始奔跑了起来。就在经过电话亭的时候，跑在最后面的同事不小心摔了一跤，而该名网友回头看了他一眼。余光瞄到电话亭旁站了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但她不敢停下脚步，跌倒的同事也立刻爬了起来。一回到车上，刚刚跌倒的同事也不顾伤口还在流血，立刻发动车子马上驶离了这里。而在车上三人都不发一语，没有人敢谈论刚刚所遇到的诡异现象。但回去之后，三人却莫名发了高烧，他还始终想不透他们来时没有遇到任何人，跑回车上时也不见周遭有半个人影，但为何在同事跌倒时回头却看见电话亭旁站了一个人？究竟是自己眼花看错，还是他真的看见了王者的身影？他也无法说个明白。在东巡方断崖的对岸，有一座名为熊岛岛屿遥遥相望。这是一座面积仅10公尺的无人岛，岛上只有一座寺庙和一座灯塔，而连接着本岛和熊岛的是一座长200多公尺的红色水泥大桥。熊岛上禁止任何车辆通行，因此保有了独特的自然生态。不过熊岛也是一个阴气很重的地方，据说在东巡方断崖寻短人们，他们的遗体最终都会顺着海流被冲到熊岛上，因此熊岛上也有许多都市传说。网上最著名的就是绝对不能以逆时钟的方向环岛，否则将会招来不幸。但我查不到具体的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逆时钟的方向和岛上的磁场不合。因为熊岛上有着特殊的磁场，早期渔民只要经过熊岛附近，指南针便会失灵，久而久之就传出了熊岛上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后来才被科学家证实，熊岛是1200万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安山岩岛，熔岩内有诸多铁矿，容易影响磁场，才会让指南针失灵。而也有一名网友分享在熊岛遇上的恐怖经历。东巡方断崖是他第一次和女友约会的地点，来东巡方之前他们没听过当地的灵异传闻，只知道曾有人在此寻短，但眼前美丽的风景完全没有让他们将恐怖和这里连接在一起。白天他们在断崖闲逛着，拍了几张照，也在游客中心买了纪念品，再喝杯咖啡，不知不觉天就暗了。他们沿着海岸边散步，走过了红色大桥，来到了熊岛。此时许多游客都已经离开了，只剩下他们两人。过桥之后他们向右转，走逆时钟的方向，但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禁忌。女生走在他的前面，小两口就这样散着步，但女生突然疑惑地回头看向他，他也一脸疑惑地问道，怎么了吗？你刚刚不是拍了我的肩膀吗？那男生的双手都插在裤子口袋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触碰到女生，两人又若无其事的继续走着。没想到女生突然叫了一声，好痛。她感到一股力量重重地打在她的肩膀上，原以为是男生在捉弄她，但男生说他真的没有打她。顿时间两人感到有些害怕，立刻离开此地。这第一次的约会就这样惊悚地结束了。而对于当地人来说，不论是东巡方断崖还是熊岛，与其说恐怖，更多的是哀伤的情感。过去每年平均有30人在此丧命，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意外失足，但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寻短。尽管当地政府在园区内新增生命电话亭以及张贴预防自杀的标语，依然无济于事，直到2003年他的出现才慢慢改变了此况。他是现年70岁的茂信雄，他曾是一名警官，在警局服务了42年。2003年9月3日，即将退休的他被调派到东巡方断崖巡逻。黄昏时分，他碰上一对来自东京的老夫妻，夫妻俩看上去并不像是观光客，他便走上前关心，才得知夫妻俩本来在东京经营一家酒吧，但因为营运不善欠下了大笔的债务，此行来到东巡方本来是想要一起结束生命。茂信雄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别做傻事，并送他们到板井市的社会福利部门寻求帮助。五天后，茂信雄收到了这对夫妻的来信，夫妻俩先在信中表达了感谢，并告诉他社福部只是给了他们500日元，社福部的员工还对两人说，如果你们真的想死那就去吧。两人被打发走后，便用这500日元前往了下一个城市。那天他们在宇津市落脚，但当晚下着雷雨，两人也没有足够的钱住宿，便在火车站里躲雨，却又被警卫赶走。隔天他们原本要搭乘火车返回东京，但因为钱不够，最后他们选择了长冈市作为此趟旅程的最终目的。夫妻俩在信中最后写道，怀抱着希望的心终究还是被绝望的现实击碎了。写完这封信后，这对老夫妻便在长冈市的一座桥上结束了生命。听闻老夫妻死讯的茂信雄对社福部的冷漠感到相当愤怒，也对自己没能救下老夫妻而感到惋惜。隔年茂信雄从警界退休后转职成为了自杀守门人，他成立一个预防自杀的非营利组织，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望远镜在东巡方断崖附近来回巡逻，一旦发现单独前来神情哀伤的人，便会走上前关心。他总是先用日常聊天的语气问候对方，试着去理解他们的烦恼。而他帮助这些想不开人们的方式非常直接，但却很管用，就是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如果他们是因为欠债，茂信雄便会带他们寻求法律辅助并协助整合债务。如果他们是因为失业，茂信雄就会带他们去人力中介公司。如果他们无家可归，那他就会带他们回家洗个舒服的热水澡，让他们睡一顿好觉。而为了避免那对老夫妻的事件重蹈覆辙，每一个个案茂信雄都会持续的追踪，直到他们人生重回正轨。茂信雄的理念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有人会捐钱给该组织，有人则是加入了巡逻队。至今有超过100名志工加入，日日夜夜的巡守东巡方断崖。从2004年组织成立以来，茂信雄和他的组织已经挽救了超过750人的性命，东巡方断崖的平均自杀人数也从30人下降至11人。直到今天，茂信雄和他的组织仍然拿着望远镜在东巡方的海岸拯救每一条珍贵的生命。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你看到最后。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欢迎订阅我 YouTube 频道，如果想用听的也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上关注我。我是希尔，我们下次见。